文翻译为心灵地图，心灵地图。这本书是多年来在美国都是最畅销的啊。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讲到有一个的观察，他一开头的时候就说，生命充满了困难，生命充满了困难。的确，我们从小到大都面临许多的困难，我们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比如说在学业上，我们都想进入一个名校，那么进入了名校之后呢，我们就希望说能够考得好，所以呢就要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那么另外在中学也一样，在小学也一样，在大学也一样，都要面临考试。在中学要面临大学的入考啦，甚至是联考啦等等。我们在学业上也会面临困难，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也会面临困难的，比如说亲人的关系啦，跟同学之间的相处啦，同事之间的相处啦等等。在工作方面也一样的，比如说找工作啦，或者是失业啦，或者是在工作的当中要应付这个老板啊等等。或者是在家庭方面，有的人可能在谈恋爱，有的人已经结婚很久的，也有的已经生儿养女的，我们在各方面都会遇到困难，在经济上也会遇到困难。那么特别我们在现在在美国，我们看见经济上的困难，对不对？我们会面对许多许多的困难，我们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在上个礼拜，我们突然间看到有龙卷风袭击了缅甸。在我看新闻报道的时候呢，我一边就想起在03年的时候跟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到缅甸去转宣所看见的。当我在5月8号的时候收到赖牧生牧师的报告的时候，就讲到说龙卷风就打到仰光的他们的孤儿院的时候，他就说在孤儿院里面的孤儿们，他们那个时候全部都是在集中在同一个建筑屋的底下，这些的孤儿们非常的恐慌，而且呢就在那边积极的来祷告。就令我想起在03年的时候跟几位的弟兄姐妹们去拜访过这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里面的孤儿，我就想到他们跪在那里祷告的情形。哇，我心里面的确是有很大的感触，这些孤儿们现在要面临一个困难，这样的困难。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教会也面对困难了。当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突然间教会大震动，真的是大震动，然后呢水管爆了，水呢就冲出来，就是在那个109那个房子里面哈，就爆了，就水管就漏了出来。哇，那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因为还没有爆发之前呢是震动震动震动，就好像说是地震一样的。那么因为在109啊，在吴牧师的办公室旁边，我以为说吴牧师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就马上跑出去叫吴牧师你在哪里啊。哇，原来看到是水管爆了，砰！然后呢我们两个牧者就要把东西搬出来，然后就把那个里面的水管呢就把它关掉。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也面临困难，也是水管的问题，不在教会，在 Gretchen's house。 就有一个小孩子在玩球的时候呢，就把那个 irrigation 哈，就把那个水利灌溉的那个东西呢就打破了，然后水呢就冲进 Gretchen House 里面，就把里面的地就是弄湿了哈，等等， 所以他们要清理啊，要消毒啊等等，还跟我们说今天早上可能英文部用不了那个地方来崇拜。哎呀，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是的，很多很多的困难，也有许多的人不懂得怎么样来处理困难而导致悲剧啊。就好像有一名清洁的女工，她收到公司给她解雇的信之后呢，她就在公司的大厦，在天台上一跃而下，坠地的时候呢，就撞到有一辆车的车头，她就当场昏迷不醒，送进医院之后就正式死亡了。有一位十岁的孩子，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而且呢很怕说他的严父会重重的惩罚他，所以呢他也是跳楼自杀了。有一名香港大学的男生，因为跟同学们发生口角，学业又不如意，一时之间呢就是好像手足无措了，那么就跑到香港的一个小道里面，就喝消药水，消毒药水，就企图一死了之。这些的例子就表明说，人如果不懂得面对处理困难的时候，后果呢就不堪设想。可惜今天不少的人就沿用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处理所面对的事情。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人往往用一些的药物，吸毒、酗酒、上当，尝试来麻醉自己，结果问题不但只是没有解决，那以为是解决了的方法呢，却成为更大的问题了，令人呢迷足深陷，越陷越深啊。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面对生活中大小的问题呢？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34到44节，请大家翻开圣经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在新约圣经第二卷书，马可福音，马太、马可，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第34到44节。马可福音第34到44节，翻到的话，也让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好吗？我们请弟兄们先念双数节的哈，第34节开始，然后呢请姐妹们念单数节的啊，35节开始。弟兄们，我们先来好吗？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4节，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请叫他们散开，好让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去，自己买点东西吃。耶稣说，去看看你们有多少饼。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还有两条鱼。他们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来，有100的，有50的。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这位的男人就有5000。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主耶稣用5饼2鱼给5000个人吃饱的事迹。当时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因为非常的忙碌啊，圣经说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们悄悄的就上船，然后要到了加利利的海的东面。去到东面呢，因为人烟不稠密，所以他们可以休息。 以及回顾讨论门徒们在加利利所完成的工作，哪里知道群众们看见他们上了船，直到他们要到东边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走路，就绕过加利利海的北边到了东岸。他们这样紧紧的跟随，他们也是想听主耶稣的教导。那时候天时已经晚了，门徒就请主打发他们离开，好让他们能够往附近的村庄里面去找东西吃。这是主和门徒们当时所遇到的困难，哪里可以找到东西吃给这些5000个人呢？这段经文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主是怎么样解决困难的。首先我们来学一学第一个原则，你要面对困难而并不是逃避困难。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有许多种的反应，什么反应呢？就觉得说非常的紧张、焦虑、无助、混乱、不知所措、走投无路、没有安全感等等。比较多的人也是采用逃避，因为只当着说好像困难并不存在啊，以为说日子过了一段之后呢，这个困难就自然的能够解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了。有些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就尝试用别的东西，就躲在那别的那些东西的后面，比如说用酒精啊、安眠药啦、等等这些东西，以为说我们这个酒精、安眠药等等这些的药物来麻醉自己之后，这些困难就会解决掉了。其实这是一种的逃避的方法。有位牧师，他名叫做 John Crapo， 这个牧师呢，他也提到他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常常是逃避，常常是逃避多过面对。他说他童年的时候有一个经历就反映出他的这样逃避的心态。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感冒了，感冒的时候呢，那有一个朋友就教他说，你感冒了是吗？没关系，你就在你的房子里面从另外一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呢，感冒就可以好了。所以他说，对呀，为什么呢？ Well， 因为当狗来追我的时候啊，我就赶快跑，狗呢就追不上我了，所以呢，这个狗的这个追我呢就追不上了。那么也同样的，感冒这个病菌哈，如果说呢我赶快跑的话，那么感冒的病菌呢也会追不上我啊，所以呢我可以避免逃避感冒。所以呢他就从房子里面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哎呀，他的母亲看见了，就问他了，哎，John， 你为什么跑来跑去啊，在这个房子里面呢？John 就告诉妈妈这个东西了，他妈妈就笑了，就说什么呢？哎呀，孩子啊，感冒啊，你是逃不了的。那可是呢，你可以花一段的时间啊，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那么身体呢就会产生了抵抗力，把感冒菌呢就压倒了。这位克莱普牧师不太明白母亲的话，只希望说身体他能够立刻的就恢复，一直到十几天之后，感冒呢就不药而愈了，他才停止埋怨。但是始终没有学会功课，从小到大他老是要逃避困难和问题，只希望说生命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任何的困扰，如果有的话他就怨天尤人，不会好好的去面对了。门徒跟这个崔普牧师呢非常的相似，你看他们以为最好就是叫群众离开，群众全部都走了，那么供应他们食物的这个困难呢也走掉了，不用解决了。所以你看门徒们对耶稣说什么，第36节，他说请叫他们散开啊。诶，可是主却采取不同的态度，主耶稣坚持门徒们必须面对供应群众食物这个困难。他对门徒说什么，你看看第37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哦，原来我们的主不肯逃避，也不置身事外，不理这些的群众的需要， 没有的。他要和这些的群众们一同的去面对目前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他们饥饿疲乏的困境。为什么主能够面对困难而不逃避呢？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知道生命本是充满着困难的，不是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也告诉门徒们说什么，在世上你们有患难。各位弟兄姐妹，的确是这样，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要面对这困难，怎样逃避也逃不了，唯有面对和解决。主耶稣不像许多人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也很多的幻想说这个困难呢会走掉的，或者是期望说天色长廊，生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但是主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桃花源、乌托邦和现实的生活根本是一个很大的距离啊。我们如果像主耶稣一样接纳说生命本是充满着困难，那我们就可以集中全部的精神来解决问题，然后而不会把精力或者是时间浪费在逃避问题或者是责怪别人的身上。第二个原则，我们怎么样面对困难，你怎么样面对困难，除了我们要面对之外，我们要寻找和使用这可用的资源来解决困难。我们要寻找和使用可用的资源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为什么门徒不想处理这个困难呢？因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难处啊。你看包括了什么呢？那个地方在哪里？第35节，旷野啊。旷野是什么地方啊？鸟不生蛋的地方啊。旷野是什么地方啊？是不毛之地啊。时间呢？哎呦，很晚了，天已经很晚了。第35节，对不对？天已经很晚了，而且是在旷野。还有呢？没有资源啊。第37节说什么？哪里来的200银币的饼呢？没有啊，也没有钱买啊，哪里来的饼？也没有那么多饼啊。他们只见到困难，他们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啊，不知如何是好啊。他们以为说他们似乎呢好像被这个焦虑弄瞎了眼睛啊，看见的只是问题，思想也变得非常的消极跟僵硬啊，只朝着逃避的方向去想啊。哦，弟兄姐妹，我们面对困难如果只是集中在负面的难处，那么自然会觉得难上加难，甚至会觉得说非常的无助无奈，唯有一走了之就好了。36计逃为上计，主耶稣不当不逃避，他集中精神在于拓展资源，这个解决问题以及发展创造力。他从门徒从群众的身上去找资源，他就地取材，从他们的身上就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了。所以呢，主对门徒说什么呢？主对门徒说，你去看看你们有多少的饼啊。这也是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忽略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什么呢？不要只看见困难，忘记了我们所有的饼啊，就是我们的资源。门徒看后就回答说什么呢？你看门徒们回答的，他说五个饼还有两条鱼。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对主耶稣的对话，他们毕竟是非常的无助跟绝望啊。五个饼两条鱼，那怎么能够帮助5000人？男兵哦，不算女兵哦，如果男女加起来可能有10000个，如果都是夫妻的话，对不对？哎呦，五饼二鱼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嘛？他们忘记了主的能力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看马可福音，你看到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啊？你看到主耶稣曾经医病赶鬼，你看到主耶稣曾经平静风浪，你看到说主耶稣使一个12岁的小女孩死了从死里面复活， 哦，门徒们却把这些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啊，觉得说我们没有资源啊，没有办法啦。 Mother Teresa 她19岁的时候，她离开欧洲到印度去宣教。后来呢， Mother Teresa 她立志要开办孤儿院，那么她的差会的负责人就问 Mother Teresa， 她说你想开孤儿院很好啊，你有多少钱啊？ Mother Teresa 怎么回答他们呢？我只有3毛钱，我只有3毛钱。哇，负责人说，3毛钱哪能够开办什么孤儿院呢？你什么东西都不做不成了。 Mother Teresa 就向他微笑着说，你说的对，只有3毛钱，什么都做不成，不过有上帝和我在一起，加上这个3毛钱，什么都可以做。事实证明 Mother Teresa 她仅有这个5饼2鱼3毛钱，在上帝使用之下，终于成功的开办了孤儿院，并且其他的机构，使无数最悲惨的没有家可归的孤儿们身心灵得到饱足。剩下的还有12篮子的丰足啊。我们看见这个和门徒们当时的情景呢非常的相似，他们未曾看过，想也没有想过，5饼2鱼竟然可以喂饱5000个人，而且还有12个篮子所剩余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拥有解决问题的资源比5饼2鱼差不了多少，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就想放弃，以为说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个问题，就只好逃避啦。我们忘记了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们忘记了上帝是能够使人复活的上帝，他可以用我们的5饼2鱼去解决困难。我们应该要求上帝的帮助，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只是要看见自己有5饼2鱼，我们如果只看见5饼2鱼的话，我们唯有是灰心甚至是放弃。我们要求上帝赐下给我们有信心，信靠他，信得过他能够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以一双属灵的眼睛看见说他带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越过我们所有的困难，看见主有他足够的资源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基本上在困难的当中，神赐给我们什么资源呢？一个资源，神的话是我们最重要的最可靠的资源。你不信吗？彼得劝告我们，彼得也是当时劝告那一些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还有当时的信徒们，告诉他们虽然有逼迫临到他们，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呢？请听彼得的话，他说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一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请注意，你看，把一切哦，有关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了我们。换句话说，上帝已经把一切有关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面对我们的困难的事情，给我们的答案都已经给我们显明了。并且什么呢？借着这一些，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好叫你们既然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哦，最后一节第4节那边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神给我们他的话语啊，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困难。不单只是这样，神要我们参与效法他的样式，以知道我们能够发展出神的这个属性来啊。哇，各位弟兄姐妹，是的，这是神的本性啊。神要我们来效法他的本性，神要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本性。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也借着以赛亚来劝他的子民们，当你落在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惧怕。为什么呢？有4点。第1，因为我与你同在，这个我是神， 神与你同在啊。他说什么呢？不要东张西望啊。这个意思是说不要去看环境，因为你看环境的时候你就害怕，因为你看环境的时候就是四面楚歌。你不要四处张望，你不要去寻求靠着自己的智慧去找一些东西来帮助或者是推卸给别人等等，不要四处张望。你要知道我与你同在，第一点。还有呢，第二，你看神做什么？神必坚固你啊，他必坚固你啊。还有呢，第三，我必帮助你啊。这个帮助的意思是说神必定是紧紧的窝着你，紧紧的支持着你，使你不至于跌倒。然后呢，第四，他说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哇，这个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是多么的有力量，是多么的能够靠得住啊。为什么？因为公义的右手是救恩的手，公义的右手是得胜的手，是全能的手，是大有能力的手。各位弟兄姐妹，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话。第二方面，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可以寻求属灵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写给当时的那些信徒们，在患难的时候他叫他们不要停止聚会。是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是逃之夭夭，往往是我们逃避不要面对。但是呢，希伯来的作者劝告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该彼此的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都不可放弃聚会啊，好像有一些的人习惯了一样，却要互相的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哦，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跟其他弟兄姐妹来往了，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参加聚会了，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属灵上的追求。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劝告我们不要放弃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断了的人，如果你这个礼拜不来，你下个礼拜也不来，你就变成一种的习惯了，不去聚会了。却要互相的劝勉。这个互相的劝勉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我们要面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难处，有什么挣扎，我们要互相的帮助。有一天也许你们要帮助我，有一天也许我要帮助别人。哦，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基督徒我们彼此传气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要采取行动去解决困难。耶稣采取行动去解决困难，胜过谈话而已。谈话谈谈谈没有用，我们要有行动。有一些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最喜欢是拖延，就采用这个拖延政策，就把问题隔在一边，以为是假如呢这个时间过了就可以冲淡了，困难就可以解决了。其实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如果越拖延的话我们就越会感到焦虑，如果我们越拖延的话这个困难呢也可能越变越大，可能只是牵涉一点点的人，但是现在越牵涉越多人了，越变越大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面对困难我们立刻的采取行动去解决的时候，届时我们有时候行动失败了，没有立刻见效，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尽管在最初的阶段也不会看见有什么的出路，或者是也不看不到有什么美满的结果，但是采取行动已经是打破了闷局啊。只要我们不断的尝试，我们必定可以达到解决的良方。当主耶稣要面对供应5000人的食物的时候，这个困难的时候，你看他没有拖延，反而做什么呢？他立刻采取实当的行动。当他知道门徒们找到了可用的资源的时候， 你看他做什么？第39节，他吩咐他们叫大家分组坐在 草地上。哇哦，他叫他们分组坐在草地上。那么群众坐好了之后怎么样呢？第41节，耶稣拿起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逐谢了，然后把饼拨开递给门徒摆在群众面前，又把两条鱼也分给群众。一连串的行动带来了美满的结果，不但供应了群众食物的问题被解决了，你看还有12篮的篮子剩余了。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什么呢？你看事后主耶稣立刻的他就催逼门徒们上船了啊，叫他们呢先渡到对岸的伯赛大去。他自己做什么？请看第46节，说他就自己呢就上山去祷告了。对主耶稣来说，行动和祷告是双管齐下。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也应该效法我们的主，我们必须求上帝帮助我们知道有什么资源可以用，以及求他使用我们的资源，然后呢我们就采取行动，也同时求他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所采用的行动。第四个原则，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用感恩的态度去面对，你要用感恩的态度去面对。四福音书的作者描绘我们的主，每逢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从来不埋怨，反而呢他常常采取祷告和感谢的态度去面对。就好像他要面对拉撒路的死的时候，还有跟马大跟玛利亚的哀痛所形成的困境的时候，你看他做什么？他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面对5000人需要食物的困难，他也是拿起5饼2鱼望着天逐谢了。之后你看他又喂饱4000人的时候，他同样的他也是拿起来他就向望着天逐谢了，逐谢了，然后把饼跟鱼就分给众人。主表达感恩，一方面表达感恩的意思是他愿意依靠天父，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知道天父是美善的，不单只是赐人生命并且管制人的上帝，他更是爱人的，并且呢愿意跟人同在的上帝，他是十分愿意帮助人解决困难的上帝。我们遇到困难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也应当十分愿意的以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去面对并且解决困难，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信靠全然是爱的上帝。这种感恩的心态可以帮助我们用积极的正面的眼光去看目前的困难，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不会只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看见好像是困难重重四面楚歌这样子的，以为说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方法了。积极的态度弟兄姐妹，让你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这个困难，不再看它是为一种破坏幸福或者是阻止我们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的一种的恶势力啊。困难可以帮助我们看，让我们来面对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说它是一个挑战，它是一个挑战。困难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操练我们属灵的品格，让我们能够更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困难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属灵的果子来，困难能够帮助我们看见说原来主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所以我们要以积极跟感恩的态度去面对困难， 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困难，感谢主让我不要再逃避，因为我要看见说怎么样能够操练我的品格。感谢主，透过这件事情，我看见我在这一方面本来很缺的，但是经过这一个的时候，我操练到忍耐，我操练到爱心，我操练到温柔，我操练到行善，我操练到怎么样以善报恶。哇，各位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要以一个积极的感恩的态度去面对困难。问题是，哎呀，张牧师啊，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可以存着感恩和积极的心态呢？不可能的啊。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肯定这个感恩是向大有能力全爱的上帝而发出的，这个感恩不是向人而发出的。即使在这种困难的危机的重重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能够以感谢神的爱和他的能力来带领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以自然的就可以面对所有的困难，并且存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因为深信上帝愿意并且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最后我们来看，什么是你解决困难的动力呢？什么是你解决困难的动力呢？什么是我解决困难的动力呢？什么是主耶稣解决困难的动力呢？我们刚才也提过，主耶稣坚持门徒们必须面对供应群众食物的这个困难，不愿意打发他们各自散开。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做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因为主耶稣爱这些人，他爱这些人，他不愿意这些人走了这么长的路，他不愿意这些人经过这么多的麻烦，绕过加利利的海到了东岸，又听他讲道的人实在是饥饿了，主耶稣不想让他们饿着肚子而离开他。主耶稣也看见他们这一些人是困苦流离的人，因为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个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34节说到什么，他看见这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了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弟兄姐妹，因为他爱这些人，他看见这一些人的需要，他看见说这一些人的确是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哦，所以呢，他就要想办法，他就要扫除所有的拦阻，他就要帮助这一帮的人解决困难。马可福音后来也记载，他喂饱4000人这个行神迹的时候，他对门徒们说什么话呢？请看看马可福音的第8章第2到第3节。马可福音的第8章第2到第3节，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耶稣说，我怜悯这一群人，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已经有3天了，没有什么吃的，如果我叫他们散开饿着肚子回家，他们就会在路上晕倒啊，可能里面还有人是糖尿病呢，对不对？哇，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叫人家走开呢？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没有怜悯的心呢？当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需要了，让他自己哭着肚子走吧，我自己感到舒服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呢？各位弟兄姐妹，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当主耶稣处理5饼2鱼的步骤和他后来主持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的动作啊，其实呢是非常的相似的，都是什么？他都是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门徒。饼是预表他的身体，为人拨开的，使人得到永生，所以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现在遇到困难吗？你来投靠这位充满着怜悯的主，因为他是为了你的缘故 身体被剥开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现在要面对许多的困难吗？请记得，主耶稣的身体是为你而剥开的，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处理你的困难，他不愿意你来逃避，他不愿意你只是停留在说话的当中，他要你出来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面对的困难，你说我所面对的困难可能不一定和爱这个原则有关系的，可是呢，这个爱的原则时时都可以使用的。举个例子，当你在面对时间应用方面的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我是否想多利用一点时间来多多的去学习一些东西以充实自己，或者是说我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我的事业上，以致我的事业能够更加的进步，我能够更上一层楼，还是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需要用这样的时间，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扪心自问，我可不可以抽一点时间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是否能够真的是为了爱神的缘故而反映出我爱人？我是否愿意，本来是我要花这个时间去进修的，本来是我要花这个时间去上班的，做更多的事情以直到老板能够奖赏我，但是我却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我愿意去服侍那些贫穷的，我愿意去帮助那位有困难的弟兄，我愿意去帮助这位有困难的姐妹。这个也是以爱为出发点，这就是我们解决困难的动力，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解决困难的动力。五饼二鱼的神迹令门徒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是唯一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神迹，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主耶稣有神有行神迹的能力，但是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的原则我们可以应用出来。有一个姐妹，她就用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五个原则。这位姐妹她是在香港，她28岁的时候正在准备结婚，可是呢出了意外。什么意外呢？她就掉在这个地铁的轨上，掉下去地铁的轨哈轨上，然后呢就受了重伤。后来送进医院的时候，医生帮助他在治疗的时候呢，就说他的这个左手跟左脚呢都要被切掉。他就在医院里面住了7个月，出院之后呢就要面对各种的问题了，但是他没有逃避，他没有怨天尤人，他积极的面对。经过了6次的手术之后，医护人员认为说他只有一只手一只脚，他根本不能够坐也不能够站，但是这位姐妹她没有放弃，她寻找各种的资源去解决这个困难。后来她找到一位基督徒的物理治疗师来帮助她，于是她就可以立刻采取行动，她就咬紧牙关忍受痛苦，就拼命的锻炼自己才有剩下的肢体，终于可以扶着手杖行走。后来有一位骨科医生就跟他商量，就安装了一脚跟一手一只了，所以呢他可以呢靠着这个一只来攀登楼梯。不但如此，他不会因为自己只有一手一脚而放弃，反而活得更积极啊。怎么积极呢？他靠着上帝的恩典在家里面当补习老师，给人家补习，然后呢靠着上帝的力量，他不断的祷告，他不单只是可以做家务哦，还可以做很多香港的好吃的这个冰山嘛，多种的点心。他还能够做垫子和这种织毛衣，还有面对许多的困难。然后他也接受向他求婚的那位男朋友跟他结婚了。那结婚之后他可不可以生养儿女呢？经过祷告和咨询各方面的意见的时候，他决定 跟他这个这位先生啊生孩子。虽然只有一手一脚，其实他生孩子的话，他可能困难是百上加斤啊。但是他在93年的母亲节的时候，他的女儿出生了。他可以把他的爱跟这位女儿和他的先生一起的分享。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来，这个女儿带给她跟她的丈夫无限的快乐。她靠着上帝加上解决难处的正确的方法，就让她能够应付过去甚至未来前面的一切未知的困难。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你遇到任何的困难，你也可以请求最能够解决困难的主耶稣帮助你。他明白你的遭遇，他明白你所经过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应用他所用过的解决困难的方法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困难。以爱为动力，以一个感恩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行动，具体的行动去面对我们的困难，寻找可以使用的资源来解决困难。最重要的，你要面对你的困难。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耶稣是否仍然看顾？